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法委领导说，大姐，我有时间还来，你欢迎不欢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号。前年的所谓清零行动中，市政法委的领导来到了我们家，我的心七上八下，想起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困难。我说，有没有困难你们不知道吗？我和老头两个人每月每人拿200元的生活费，你说我有没有困难？我们农村没有土地，甚至土地很少很少的。我问他，你到底来干什么？市政法委的领导说，我来看看你们县里的干部，他们把你们这些名单都送到我们市里去了，我按着名单才到你们家的，我来看看和他们说的是不是一样。我说，不一样。我问市领导，你想不想叫老百姓有个好身体？他说，想。我说，既然想叫老百姓有个好身体，你就啥也别讲，你听我讲。你要是不想叫老百姓有个好身体，我只有一个脑袋给你。我好歹70岁的人了，如果我没有修这个大法，我20多年前就死了，后事都准备好了，我对死已经不怕了。他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下午，到吃晚饭的时候他走了，走时说，大姐，我明天还来。我说，上午别来，我到市场去卖菜。我心想把他支走，我发正念找自己是不是我的空间场不干净，就求师尊帮我不要叫他再来了。我使劲地发正念，哪知他第二天又来了。我一想不对，我发正念也不好使，求师尊也不好使，赶紧说，师尊，我错了，是师尊安排他到我家来听真相的，同时也是去我的各种执着心的，我却往外推，请师尊原谅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我找到了怕心、争斗心、不善的心、怨恨心、名利心，还有没有悟道的心。请师尊放心，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市政法委的领导第二天来了后，我就向他赔礼道歉。我说，我昨天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的语气高了，你能原谅我吗？因为这几年叫他们把我们家搞得妻离子散，多少年了，讲一句实话，他们吊销我的旅游营业执照，我几百万都没有了，扣帽抓人，一个链子就被抓，一个链子就被劳教，一个链子就被抄家，我家不知道被抄了几个底朝天了，还有半夜三更跳墙头砸门的，现在的黑社会也多，土匪也多，进门看看是公安局的人，公安人员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和土匪有什么两样？半夜三更私闯民宅，它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 他的后台是谁？他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干这些违法的事，他可不可怜？为了名利毁了一生。市领导问我，大姐，他们的口碑不好啊？我说，不好，公安人员是保护老百姓的，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抓人、拘留、教养、判刑？他们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迫害法轮功的人，你不悔改，没有一个好下场的，都得到报应了。得病的得病，死的死，跳楼的跳楼，抓的抓，这就是报应。他又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个下午，我就和他讲故事一样，把我前前后后的故事讲给他听。我从小时候就有病，到21岁的时候瘫痪，我的父母都没想到我能活到今天。生了一儿一女，结婚后一直有病，三天两头的住院。好不容易两个孩子长大了，儿子17岁，女儿15岁那年，我的心脏不造血了，从医院推回家准备后事，就剩一口气。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死而复活。我的亲朋好友、邻里之间，我都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是修炼大法好的。99年江轨下令迫害法轮功，我们家成了所谓的重点，说我影响面大。我告诉他们，做好人还有错吗？不是好人越多，社会才能越稳定吗？我们村有个老书记，在江泽民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公安人员下村摸底，问老书记，你们村有多少人学法轮功？老书记说，我们村要是都学法轮功，我这个书记也好干了，学法轮功的这些人都不做坏事了。他把公安人员说的一句话也没有了。都学老书记这样的人，世界还会有这些灾难吗？两个下午过去了，市领导最后问我一句，是不是有摘器官的事？我说，你用笨的办法想一想，现在换器官的，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换器官？器官哪来的？他一句话也没说，走时问我，大姐，我有时间还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号。有一次在家发正念，长倒了，身子也歪着像睡着了，正巧被儿媳妇看见了，儿媳妇是常人，就在一旁笑起来，哈哈，还发什么正念哟，手都快倒平了，还一点都不知道。我睁眼一看自己，真不好意思，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点我呢，没做好，改啊。我检查自己，每次只要一倒掌时，差不多都是因为主意识一下迷糊了，或者有执着的思想被另外的念头不知不觉牵引到一边，想其他事去了。只有极个别是由于工作极度疲倦引起，但大多数疲倦还是由邪魔烂鬼在另外空间的干扰所致，这时发正念就会倒掌。但不管怎样，感觉发正念倒掌都是由于当时自身能量不够，难以战胜内外干扰的力量，功力不够所引起的，也就是思想不净引起的。我体会，修炼人心中的正念必须在精进中不断去掉自身的执着心后，才能修得十分坚定，像坚如磐石的金刚，才是真正的强大，坚不可摧的。经过这些年修炼，我悟到，发正念时，口诀中的每句话，都应该能像师父讲的念佛号一样，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样一念带万念，注意力全集中于发正念的一念。 正念越集中越强大，干扰的力量相比就缩小，小到没足够的能量进行干扰时，导长自然就比较少了。通过学法和师父点化后，自己对发正念有了这些感悟和不断增强的实践。最近两三年，发正念导长的情况已是极少了。我发正念中比较好的状态是什么？我的感觉是内心迅速的宁静。念发正念口诀时，心里能很快抛开此前生活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哪怕是大法工作中的事，都能立马不想，很快静下来。头脑清醒地进入一种非常单一和纯净的状态。自己进入了这种状态中时，会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瞬间都消失了。心境像秋夜无风的山香，静得好像能听到远处若有若无的秋虫轻轻唏嘘，或是像坐在无垠的太空里一样，浑身轻飘飘热乎乎的。特别是感觉到双手胀胀的麻酥酥的，很快就发热，甚至感觉身体也好像变成一团热气慢慢消失了。头脑里平时的思维都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下给抑制住了，但这时心里是十分清醒的。在口诀念完灭，定在灭字上时，感悟到自己周围都是太空中的无边深远景状，整个太空大宇都是这灭字，层层层层，从最大到最小的无数空间里都是这灭字，密密麻麻都是这灭字，挤满着所有浩瀚空间。在这种景状下，经常感觉到一些漂亮的神秘色彩在眼前变幻，思想好像被冻结了，杂念几乎没有，即使偶尔一个杂念冒出头也是很弱的，就像被强大的灭字迅速淹没掉一样，转瞬无踪。我感觉这种发正念时身心的宁静状态和练功，特别是练第五套功法时的宁静状态有类似之处，都有周围现实环境的消失感和身体的热乎乎、麻酥酥、轻飘飘的太空空灵感。只是练功时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感觉，那就是每次打坐达到思想十分宁静时，听到的放音机发出的练功音乐，这当口一下就变了，就变成了两个方向来的声音，除了原来的声音外，还清晰地听到另一个声音，好像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神奇的高八度声音，和原来的声音同步，但方向飘忽不定，大多时候在原音乐的左方，有时飘到右方，有时又向原音乐的方位靠近，而且这种声音在有一点干扰时马上就消失了，又只能听到放音机本身发出的练功音乐声。稍待会儿，内心一宁静下来，这种神奇的乐音又会飘飘忽忽的再次出现了。以前这种声音刚刚出现时，觉得太不可思议，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另外空间传来的声音吧。导长会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感悟很简单，发正念是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如果发正念时经常倒掌，自己该承担的空间里的邪恶长时间销毁不了，他就肯定会干坏事，苟延残喘中继续害人。体现在这个空间，可能就是在修炼过程中疙疙瘩瘩干扰的麻烦事，无形中会增加了邪恶迫害的严重程度。有一位早期得法的老年同修，以前是乡里的一个妇女干部，心地很善良，肯帮人，学法练功讲真相，对大法很坚定，做三件事也很积极主动。然而不知为什么，得法20多年来，作为修炼人本应该红光满面，但他脸色一直蜡黄，近来又连续出现几次突然站立不稳，一下昏倒， 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两眼紧闭，把家里人也吓得很紧张。幸好后来终于在一次集体学法中，同修发现原来这位同修在发正念上长期存在着严重问题。那天大家都在探讨发正念的具体内容，提议读出声来。同修发现他嘴里念念有词，却老是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好像和师父要求的不一样，于是请他再说大声点。最后同修听清楚了，才发现他竟然把过去当妇女干部时、做政治思想宣传和政治学习时，那些表面上看来冠冕堂皇，什么去除私心杂念之类的邪党邪语，当成了发正念的内容。并且发正念时，手掌总是有些像半握拳的样子卷曲着，难得见到真正打直。找到了问题根本原因，马上纠正过来。这位老同修此后没几天，脸色就开始泛红，现在已经彻底告别了那张蜡黄的脸，全部动工都能站起来练，也再没出现昏倒的事了。真为他的变化感到可喜可贺。还有一个同修 Z， 曾经常来我们家，在切磋中感觉他悟性挺不错的，思路也比较清晰，属于那种精明能干的人，三件事也做得顺利，发正念还从没见过他倒掌。可有一次来我们家，突然有点反常，像变了一个人，发正念倒掌都几乎全倒平了，自己还没感觉。当时以为这只是偶然的，也没时间去找深处的原因。很不幸，后来不到一个月，这个同修就出事，被邪恶绑架了。这类因忽视发正念出事的例子还比较多，我知道有几个同修离世或出现较大磨难，除了修心不足外，都和发正念重视不够有密切关联。发正念销毁邪恶的伟大壮观景象体现在另外空间，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师父早就给我们大法弟子讲明并强调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把发正念列在了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中。我们切切不可因为看不到他的伟大壮观景象而掉以轻心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来势汹汹的清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号。修炼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有过得法的喜悦，弘法的快乐，过关的苦恼，更有过被共产邪党迫害的痛苦。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牵着我的手前行，摔倒了扶起来，被浪打下去拖起来，迷茫中法轮选起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前年6月底，派出所的一行三人来我家，邀进我供养师父法像做资料的房间，因为他们站在窗台上看到法像了，我绝不能让他们进去，就说这是我个人隐私，绝不能侵犯我的隐私权。他们要撬锁，我站在那儿挡着不让他们靠近，求师父发正念。突然想起师父的诗词，怕啥，我立刻振作起来，庄严地说，我告诉你们，我以前有严重的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随时都会发生生命危险，是我修炼了法轮功20多年没吃一片药，病全好了，是我师父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只要我有一口气，你们就别想开门，绝不能让我师父法相受到任何损害。他们一看不行，就说，那你就跟我们去派出所。我为了引他们走，让家人把东西收拾好，就说去就去。跟他们走了一段，刚出大门，我说不行，我得去换衣服，趁换衣服时告诉好了家人。走时我儿媳对警察说，告诉你们， 我们老人要是被你们吓得犯了高血压、心脏病，你们可得负责。到了派出所下车，有两个人没进办公室就去吃饭了，一个人带我进去了。办公室有个值班的，就说，看你们又抓个这样的，抓他干啥？那个带我的人说，上边让去。值班的说，让去转个圈得了呗。那人说，有东西。这人说，有东西让他收起来得了呗。又回头对我说，不好受，快练练功，也别说江泽民啥样了，我们都知道，练功吧。我坐地上就发正念。他说，别坐地上，凉，坐凳子上。我说，没事儿，地上稳当。一会儿那个带我进屋的人就出去了，办公室的那个人就告诉我说，下车去吃饭的那个人是所长，一会儿他回来，你就跟他说点好话就行了，快回家吧。我心想，那就好好的给他讲真相。话音刚落，那个所长就进屋了，这人就去吃饭了。我就给所长讲，实际他是副所长，我为啥要练法轮功。讲了几句，他就说，你先别说了，快吃点东西，喝点水。他给我拿来火烧一瓶水，我说吃不下。他说，那你是给家打电话来接你，还是我们送你回家？我想家人肯定正忙着呢，而他们派出所的吃饭还没回来，大中午的天气这么热，又不能休息了，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多可怜啊。我说，谁也不麻烦了，我自己回去吧。他说，天气这么热，你自己能走吗？要不你等着下午四点，我们还去你们村办事，再把你捎回去。我说，不用了，我出去在道边等着我们村的人路过这里，把我捎回去算了。他说，那你就慢走吧。看似来势汹汹要抄家的架势，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大法的感召下，无声无息地化解了。九月下旬，我乡又调来一个新所长，一行三人来到我家，进门看得出来那个新来的气势汹汹，我就求师父发正念，他就在院子里瞎转悠，现了几个地方，捧了一鼻子灰，立马蔫了。一会儿转到我供师父法相的房间，就问我，你还供着法相呢？我说，供着呢。他说，把门打开让我们看看。我说，这是我的隐私权，信仰自由是合法权利，能随便看吗？那人把态度放缓和了，说，我们啥也不给你动，看看就得。我说，那我也要讲三个条件。第一，不能损坏了我师父的法相。第二，不能拿走。第三，不能把我带走。这三个哪个不答应，我都不给开。他们满脸带笑地说，一定的，一定的。把门打开之后，师父借他们的嘴给我调整了一下摆放师父法相的方法。他们说，这法相不能用钉子挂，得在桌子上摆着才行。这么高，我们先给你摘下来，你再自己摆吧。我说，行，等我安排好再摆上。就这样，他面带笑容地走了。2021年6月下旬，又来了两个年轻的办事员，进门就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不练功是我自己的事，有人你想让他练，他还练不了呢。他说，你在家随便练，别出去给我们找麻烦。我说，我练功把病都练没了，不用花钱看病，也不用找你们补贴，这不是好事吗？他们又进屋看看师父的法相，乐呵呵地走了。可是他们为啥老是来我家呢？肯定是我有漏，有执着。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找出好多执着心、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怨恨心，最严重的是后怕的心。特别是第一次我从派出所回来，我后怕得不得了，心里总想，这么多东西，万一真把门打开可咋办呢？好几周没做资料，这不就是趴下了吗？师父说，摔倒了别趴着，我也没摔倒，在师父的保护下已经没事了，咋还趴下了呢？突然发现，原来是后怕的心，这个心也是旧势力安排的。再往下找，恍然大悟，这不是没有100%的信师信法吗？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再就是我发现这个万一也是旧势力用来迷惑大法弟子的。 在你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就走了他安排的路了。师父为啥一再强调大法弟子要多学法，多学法？没有大法加持，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当我认识到这时，身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全身轻松，开启三轮车把机器全拉回来了，这朵小花又正常运行了。还有好多执着心，我一定要多学法，修取他们，紧跟师父把家还。个人体悟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的神奇，把毒药返还到施暴者身上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有一件事，距今已有三四年了，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因为我没有给明慧投稿的经验，我把文章拷在存储卡里，让同修带给另一位同修，修改后帮助投稿。我和同修相距两个城市，当时也没有建立信箱，没有联系。隔了好几天，我就把文章删除了，以为同修改过的留存即可。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同修在电脑中打不开，而我这儿也没有底稿了。发生这件事，我向内找，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事没有偶然的，一定是我写这件事的基点有问题，是不是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另一方面，是不是不该暴露信息，要么就是旧势力捣乱，邪恶害怕所致。我分辨不清其中的原因，就这样搁下了。我想，我还是好好学法，多多学法，提高自己的心性是重要的。转眼一年过去了，从明慧网上经常看到有同修遭迫害严重，在非法关押期间有送医院治疗的经历，被释放回来后身体一直处于衰弱状态。有的同修正念闯过来了，有的同修不久就离开人世。大法弟子摆脱魔窟，本来可以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多一份力量，可是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失去了生命。什么原因呢？我一直在思考。有一位同修被中共恶党迫害，绑架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他绝食抗议迫害，被送进医院治疗。临出来前一天的下午，还给他打了点滴，注射药物。回家后，他的状况判若两人。原先他是个温文尔雅、聪明睿智，脸上总是带着祥和的微笑的可敬的人，现在却是脸色灰暗、脸庞瘦削、脾气易暴、目光呆滞的模样。他胃口不佳，每次只能吃一点点东西。同修们分白天和夜晚各两人轮流值班看护照顾他。这期间，大家怀疑是不是邪恶利用他绝食在医院打毒针了。邪恶的手段隐晦恶毒，以伪善来掩盖他的罪恶目的。大家陪他学法练功，可是他只能做十几分钟就得躺倒。同修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他说他也想学法练功，可是我撑不住啊。他有时发作起来，竟骂同修，赶同修走。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一筹莫展。一天晚上，又来了两个同修看他，正在一起讨论怎么办，只见他跌跌撞撞地扑到一个同修肩膀上，嘴里念着，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 我们把他扶到一间房一起学法，不一会儿他就不行了。我们又一起练静功，一会儿他又倒下了。我们把棉被铺地上，他躺中间，我们四人围着他打坐。练到一半，一个同修大脑中突然间出现意念，把毒药返还到施暴者身上去。等练功一结束，这位同修说，我后来练功都心静不下来了，大脑中突然间打进一个意念，把毒药返还到施暴者身上去。我们现在就一起发正念，五个人清理自己空间场后，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把毒药返还到施暴者身上去。仅仅几分钟，这位病业同修突然叫出一声，我活了。大家一看他，双眼炯炯有神，完全是正常人的状态。他微笑着，我们也欣慰地笑了。这神奇的一幕真正体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也证实了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正念的威力被师父加持，就能被大法师父所救度。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这篇经文中说，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从这位女同修的经历，我想到，同修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能不能有所借鉴？层次有限，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面对面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20多年，是师父的慈悲保护使我走到今天。现在讲修炼中的一点点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走入修炼。当初是同事介绍我认识大法的，他说大法太好了，叫我也练。我说我了解一下吧，先看看书。第二天他帮我请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我用两天就看完了，觉得确实很好。书中都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从中我知道了人生病的根本原因，生命的真正意义。从没有哪一本书讲过这样深奥的做人的道理。我很幸运接触到大法，从此决心走入修炼。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20几年的头痛，还有胃溃疡、腰痛、胆囊炎、咽炎、痔疮。更严重的是类风湿，心脏也不好，还有妇科病等等。这些症状在我练功不长时间后全部都消失了。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恩师父，感恩大法。那时和同修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比学比修，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无比幸福。可是1999年720后，我所在地区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我基本处于独修状态。第二部分，遭邪恶迫害。1999年7月20号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开组所有宣传机器，用最卑鄙的手段制造无数谎言，让师父和大法遭受不白之冤，让无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让无数家庭受谎言欺骗，致使很多学员失去了修炼环境。当时我丈夫也叫我不要练了，说政府都不许练了，就别练了。但是政府能说了算吗？大法好不好，只有修炼人才知道，谁也动摇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决心。丈夫见我如此坚定的信念，也就不再干涉了。师父和大法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大法弟子总要说句公道话呀。 2000年下半年，第一次同修给我一份真相资料，我看后觉得太好了，就拿到印刷店去印刷，准备给有缘人看，让所有人知道迫害是错误的。正打印，恰巧有两个警察也到该店印刷材料，一看印刷的是真相资料，当时就把我带到派出所，随后就是抄家抢劫，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全部抄走，最后把我非法拘留了一个月，不但给我造成极大损失，也给家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打击和伤害，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的迫害。回来后，随着不断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知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是和师父签过约的，责任重大。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也想自己做资料，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真相。于是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建立了一个资料点，供给周边几位同修发放。2009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带上六七十份真相册子到各个小区发放，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时有三个警察抓住我的手，抢我的包，包里还剩五份小册子。当晚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随后抄家，我所有的设备、电脑、打印机、 U 盘全部被抢走。这次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期间还被解除了劳动合同，开除公职，这是我第二次遭受迫害。这次被迫害让我痛定思痛，深深反思自己，首先是干事心强，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人心太重，没有正念，再就是各种执着心太重，不知道怎么修炼，还走了弯路。2012年底，我出狱回到家，由于迫害让家人精神受到了打击，家人也不理解，一心让我放弃修炼，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还说些不好听的话，让我非常迷茫、痛苦，也很自责、自卑。过程中，我也给家人讲过真相，写过真相信，慢慢的得到了他们的一些理解。师父也没有放弃我，让同修给我拿来了转法轮和同修的一些交流体会。我看了同修的交流，备受鼓舞，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十全誓约。第三部分，讲真相。我面对面讲真相是2014年开始的，之前我只发资料，贴不干胶，因为不敢讲，不知怎么讲。后来读师父的有关讲法，听明慧广播，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增添了自己的正念。我想，同修都做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慢慢突破自己的怕心，现在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了。不管劝退的人多人少，我想只要对方能明白真相，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一次出去只退一个人，我也算没白做。我讲真相的方法是，见面先打个招呼问候一下，而后进入正题。要保重身体呀，你看瘟疫还没有结束，说不定哪一天第二波瘟疫又来了。在瘟疫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渺小的，谁也战胜不了它，你说是不是？现在虽然有疫苗，但对变异病毒也不起多大作用，还有副作用。不过有九个字可以保平安，这是灵丹妙药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相信，诚心默念，就能躲过瘟疫。你相信吗？多数人都会相信。接着我讲瘟疫怎样发生的，讲天安门自焚、大法真相、大法遭受迫害真相、藏字石、火灾、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盛况，最后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等等。之后顺利劝退，大部分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也有不退的，骂我反党的，大喊大叫的，还有举报的。去年10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公园给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讲真相，过程中他一直在听，也不反对。 讲完基本真相，我问他要不要办三退。他说年纪大了，什么都没入过。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他告别了。我没走多远，突然有一男一女的公园管理人员把我接住。我问有事吗？他们说，有人举报你，说你讲法轮功。我才想到是刚才那人把我告了。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你别参与迫害，对你不好。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随即打电话叫来了一群警察，不由分说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我没有一点怕意，心想，绝不能让他们的迫害得逞，还有很多众生等着听真相得救呢。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道，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求师父加持，解体所有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派出所另外空间周围环境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因素，清除所有人头脑中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唤出他们的善念，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愿他们都有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来了一个姓毛的国保人员，把我带到审讯室，叫我坐在有锁的铁椅子上。我说，我不坐，那是给犯人坐的，我没犯法。我坐到边上的木凳子上，他们开始审问，我就是发正念，不回答所有问题。因他们从我包里搜出15张真相币、4个真相 U 盘，问我哪儿来的。我没正面回答，我说，都是救人的，你们看看吧，对你们有好处。他们每问完一两个问题，就到隔壁房间待很长时间，我就只管发正念、背论语。我看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就求师父，我必须10点以前回到家。他们吃晚饭时给我拿来一盒饭叫我吃，我说，我不吃你们的饭，我回家吃。毛姓国宝说，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我心里说，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过后他们也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个人的信息他们从包里搜出的公交卡上知道了。大概9点左右进来一警察说，走。我说，去哪儿？他说，让你回家。我还以为听错了，他说，你丈夫在外面等你。就这样我就按时回家了。感谢师父帮助弟子解体这次迫害。结语，走过20多年，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有很多执着放不下的人心，特别是像内照修心性方面做得不够，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我痛心自己修得不好，可这么多年师父没少给帮助。在矛盾中，在心性磨练中，在过遍业关中，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保护着，帮助着我提高，帮助我过关。我无以报答师恩，只有在最后的时间赶快提高，放下执着，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迹，神是真实存在的，作者莲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日。现在教科书教授给人的是无神学说，说人是猴子变的。到底有没有神呢？我想还是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一下。一，少年时看到的。父母带我和弟弟回老家时，来回需要在北京转车。在北京，父母带我们去过各大公园和动物园，我看见过老猴子与大小群猴。在大西北的家，父母也带我们去过各大公园和动物园， 到老家的古老城市，父母也带我们去过各大公园和动物园。我从没见过长得像人样子的猴子，所以上学后，谁说人是猴子变的，我都不信。但我也不知人是哪来的。那时，每到晚上，我躺在炕上，一闭眼，就看到我从自己的脑门中间往脑袋里跑，那条大道好长好长，也没有尽头。道的两边有山有水，有带龙凤那样美丽的小亭子，还有高楼。我还看到我胳膊上的汗毛孔里也有这个景象，我很爱看，但又不知是哪来的。14岁以后，我才逐渐看不到了。二，中学时的不解。我是在姥姥家上的学，初一下半年才回到父母身边。上初一时，一次期中考试那天到学校，一位姓蒋的女同学说，她昨晚梦到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啥，有啥要求。大家都觉得她在说梦话，哄笑着玩。没想到卷子发下一看，作文的题目跟蒋同学说的一模一样，要求也一样。他的父母都是农民，跟老师又不住在一个村子，他的梦怎么这么准呢？大家真是百思都不得其解。三，我妈妈讲的神奇事。我妈妈年轻时总流鼻血，每次都得留一饭碗，他用过各种药和偏方都无用。我爸爸在8岁时，我奶奶就死了。在奶奶得病时，他就张罗给我爷爷又娶了一个二房。我爸爸是在我大爷家长大的，结婚后领我妈回家探亲，在爷爷家的北炕上住，地中有个大幔帐。一天晚上，我妈梦见一个高大的、穿着黑色带大襟的衣服、挽着发揪的老太太，站在屋地中，指着南面炕上我的后奶奶，说：这孩子这么流鼻血，你也不管，你不管，我管。说完就不见了。从那之后，我妈就再也没流过鼻血。我妈把她的梦跟我爸爸家中的老辈人说，老辈人都说那个老太太是我10多年前死去的奶奶。这事儿不神奇吗？能说人死如灯灭吗？现代科学能解释吗？四，喜得大法后真真切切看到神佛。1998年秋后的一天早晨，我在练功点练完功，辅导员告诉大家晚上到一位跟过师父班的老两口家，去看国务院一位老干部带领其他老干部们在各地大法弟子练功点的实地采访录像。晚上到同修家，一放上录像，我就看到大法弟子练功点的上空，一排排穿着黄袈裟的佛，双盘着腿从天而降，来到练功点的周围。很多大大小小的法轮像雪花似的，还有许多天女在撒着花。有的学员身后还有通天的大柱子，有的头顶上还有3个上面带着花的大柱子在旋转，散发着强大的能量，太殊胜了。五，2001年发正念时看到神人。2001年秋天，我在看守所被迫害，因坚持练功被强迫抬到铁椅子上锁着。铁椅子的座面中间是空的，像坐便的垫圈，胸前和脚下都有锁，胸前有一个小铁板，吃饭时放碗用的。双手被手铐铐在椅背后，非常邪恶的一种酷刑。 我绝食抗议。有一天晚上是所长值班，他在监室的走廊里跟同修说诽谤大法的话。我听后跟旁边的一位同修说，不能让他这样说，得给他写真相信。同修说，不管是，我们都写过，你写吧。我说没有纸和笔，同修就从他那儿给我拿出笔和信纸。我坐在铁椅子上，从手铐里抽出右手，利用周六和周日两天那里警察休息时，写了几页真相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最后也正告他们，无论用什么酷刑，也动摇不了大法弟子兼修大法的心，哪怕迫害死，我的心也要兼修大法。写完后给同修看，同修看完又给了牢头，让牢头第二天转给上班看守的警察。牢头在监室给大家念了一遍，说写的是挺好，就是铁椅子下不来了。那时我已经坐在铁椅子上两周了，双腿双脚都肿了。我心里什么也没想，晚六点在铁椅子上发正念，就感觉身体轻飘飘往上升，看到一位男子坐在一辆没棚的车上，正指挥着千军万马在杀敌。一个意念打入我脑中，诸葛亮。我没动声色，继续闭眼发正念除恶。等到我睁开眼睛，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想，家喻户晓的神人诸葛亮也来帮助大法弟子铲除邪恶来了。第二天，看守的警察看完信，拿着我写的信就走了。过了一阵儿，所长领着几个男犯来到监室门口。所长看着我说，看你也挺可怜的，下来吧。说着就叫一个男犯去办公室取来一串钥匙，他打开门进来，把铁椅子上的锁都打开，叫我回到铺位上坐着，命几个男犯把铁椅子抬走了，锁上门他也走了。从此我每天练功，再也没人管了。很快就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正念走出了看守所。六，结语。以上这些神奇的事，谁能解释得了？这不就是神迹吗？能说神不存在吗？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和神传文化，这是众所周知的。只有共产邪党来了，才毁灭神迹，把人说成是猴子变的，骂自己的老祖宗是动物。中国有句话，落叶归根，认祖归宗。中国人的老祖宗是炎黄，共产党的鼻祖是马列。那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应是炎黄的子孙，赶紧远离马列，才能回归自己的家园，才能真正的合家团圆，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明白真相，赶紧声明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它是万古不变的天理，能保护人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祝愿有缘人都能平安顺利地走过疫情大劫。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